第47课，家庭宗教生活。在我们天主教的传统当中，星期天去主日弥撒，去堂区，去教堂是本分，因为我们做教徒一定要到教堂去尽我们的宗教责任。所以家庭宗教生活已经变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了。但是我的看法是，我们必须重建家庭的宗教生活，把我们的家庭变成了一个小教会，我们的家庭就是一个教会。因此我在那书里面说，祭台跟饭台要平衡。我们的生活里面必须有两个圆心，一个是祭台去教堂，一个是饭台在家里面。无论在教堂当中或是在家中，我们都要活出我们的基督徒的宗教生活。因此我们的家庭必须以基督为中心。有些人在家里面放一个牌子，写着基督是我家之主，很好，告诉我们这个家庭的老板不是爸爸，不是妈妈，也不是独生子女这个小皇帝，不是，我们家庭的老板是基督，基督是我家之主。让我们都记住这一点，然后我们家庭生活里面有两点要注意，第一就是家庭聚会，第二就是信仰传递。家庭聚会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可以啊建立一种传统，比如说从新婚夫妇开始，每个星期聚会一次，或是最少每个月聚会一次，而且这个聚会是定时的，比如说第一个星期天晚上8点到9点，比如说这是一个家庭教会的聚会的时间，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时间。家庭聚会可以讲什么呢？可以做什么呢？比如说让我们说一家三口吧，爸爸妈妈儿子，让我们这样说，三个人可以有个饭桌，把他饭桌搞得好漂亮的，一个红布，一个十字架，一本圣经，一个蜡烛。好了，我们可以开始唱一首歌，做一个简单的祈祷，然后每个人讲一讲上个月一些快乐的事情，一些痛苦的事情，一些比较特殊的地方。爸爸讲他的工作，妈妈讲他的工作，孩子讲他在学校里面的生活，一些大事情小事情，一些很有兴趣的东西。好，然后可以由家长讲一讲上一个月的家庭大事，发生在家庭里面的大事是什么。然后呢可以读一段圣经，好简单的分享这段圣经，想一想天主今天要向我们的家庭讲什么话。天主基督是我家之主，在读圣经的时候，让我们就张开眼睛，张开耳朵，听一听基督愿意我们做什么。我们读圣经，然后每个人做一个自发的祈祷，自发的，孩子为爸爸祈祷，爸爸为太太祈祷，妈妈祈祷，妈妈为孩子祈祷等等。也可以为学校的生活，为爸爸的工作，为社会，为国家祈祷，然后做一个简单的祈祷，大家一起的祈祷，唱一首圣歌。这是家庭聚会，这是个教会。耶稣说，你们两三个人以我的名字聚在一起，我就在你们当中。于是爸爸妈妈跟孩子一起聚会祈祷唱歌读圣经的时候，基督就在家里面。一个家庭有了基督，一定会是一个温暖和谐坚固的家庭，因为我们的这个家庭不单单是有一家三口，而是有一家四口，爸爸妈妈孩子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我们一家的一份子，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建立这一种家庭生活的传统，家庭宗教生活。第二点我要强调，就是信仰传递。家庭是第一间药理学校，双亲的系头那个膝盖就是第一间药理教室，第一间药理教室。 有一次我跟胡书记谈话的时候，我告诉胡书记，我说希望有一天爸爸妈妈可以带着七岁的孩子到本堂神父面前说，本堂神父，我已经七年以来天天教导我的孩子信仰的东西，我们认为他已经够资格去处领圣体了，请你考一考他，看看他能不能处领圣体。胡书记很赞成这种看法，对，真的要理教师该当是爸爸妈妈，因为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必须学到做人，同时学到做基督徒。怎么样信仰传递呢？比如说我们可以念饭前经的时候，孩子有一天会问爸爸，哎，爸爸，为什么我们要感谢天主呢？我明明看着你赚钱回来，你买米回来是妈妈煮饭，然后哎，我们感谢天主什么？他会问这个问题，那么你就回答孩子，爸爸赚钱对，妈妈煮饭对，但是没有天主，爸爸妈妈什么都不能做，所以我们要感谢天主。有一天假如你跟孩子到郊外去看到好漂亮的日落的美丽，哦，孩子说，爸爸，哦，好漂亮啊，那个太阳。你说，好吧，孩子，让我们一起欣赏天主创造的这个太阳。哦，那些漂亮的云，哦，那么凉的风，哇，哦，那么悦耳的鸟儿的歌声，让我们一起欣赏一会好吧？那么我们就静静站在那边，看着那个日落的黄昏的美丽。然后你告诉他，孩子，知道吗？这一切都是天主创造的，这个世界是属于天主的，天主把这个美丽的世界给了我们，你要好好的珍惜这个世界，不要弄脏它，而且要对一切东西都好好的珍惜，比如说那些花不要摘它，因为天主放在路旁让每个人去欣赏的。又比如有一次你的孩子跟人打架，打了架痛哭着回来，你当然骂他，就干嘛要跟人打架等等等等。好了，晚上祈祷的时候，睡觉以前祈祷的时候，你说，孩子，我们一起祈祷好不好？你跟着爸爸一起祈祷啊。好，他说，孩子说好，你说天主，你想说天主，我今天跟人打架，我伤了一个小孩子的身体，同时我也伤了爸爸的心，我也知道当我侵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我其实也伤了你的心，因为你降生成人救赎了我也救赎了他，我为此感到诚心的忏悔，可请你宽恕我，我愿意从今以后爱你也爱我所碰到的所有人，包括这个小朋友在内。你看，假如一个小孩子从小看到他做错了事情，他伤害了人，也伤害了爱他的人，也伤害了天主的心，那么他长大了以后做了错事，会不会办告解呢？当然会了。又比如说你跟小孩子，你的孩子五岁六岁，经过一个街道，看到一些乞丐，他说，妈妈，哦哟，这个乞丐好可怜哦。你说，孩子，回家吧，妈妈再告诉你一些事情吧。好吧，你跟他回家。你告诉的孩子，你看到那个乞丐吗？为什么他贫穷哦？有人说他贫穷因为他懒惰，对，有时候我们贫穷因为我们懒惰，但是也有时候因为这个社会不好啊，有些人剥削别人，有些社会太多失业，我们很多人没有工作做，所以我们贫穷，但是也有一些人是因为别人欺负他们，所以他们贫穷。孩子记得吗？耶稣说，你对我最小的兄弟姊妹做的就是对我做的。他这个贫穷的乞丐就是耶稣基督啊。你将来长大了以后，你要好好念书，有本领啊，赚多一些钱， 为你自己，为爸爸妈妈，也为社会上这些可怜的贫穷的人。耶稣基督降生成人，他特别喜欢穷人哦，所以你将来也该当这样啊。我在想，假如一个小孩子从三岁到七岁到十岁到十三岁到十五岁不断的发生每一件事情跟爸爸妈妈谈话的时候，爸爸妈妈都能把信仰同时告诉他，你认为这个孩子长大了以后会不会有信仰呢？会，他的信仰是成长起来的，不是学回来，不是听回来的，是看到，是看出来的，是经验出来的。这里当然也牵涉一个婴孩灵洗的问题，婴儿灵洗的问题。假如你单单给你的孩子倒水去替他灵洗，可能这个不够，你必须让他灵了洗，也让他在一个信仰的气氛当中成长，让他到了16岁18岁的时候好感谢爸爸妈妈让他灵了洗，让他做了基督徒。因为基督徒的信仰跟别人不一样，基督徒的价值观念跟别人不一样，基督徒对人的看法，对世界的看法，对成败得失，对生老病死的看法都跟别人不一样，而且我们的看法是真的好积极，让我们活得更快乐的。我们的孩子会很感谢我们让他领了洗。所以各位慕道者，不要单单问为什么要让小孩子领洗，我们要问做基督徒有没有意义。假如做基督徒是一种幸福，是一种快乐，是一种恩典，为什么我们不早一些把这种快乐、幸福、恩典跟我们的小孩子分享呢？这才是重点。我希望你们不要把天主教当作是个普通的宗教，天主教本身就是一个理想的团体，天主教徒是一群追随基督的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啊，不是信徒啊，我们要跟基督一起在基督里面改变我们自己，我们要跟基督一起去恢复这个世界的原来的秩序。我们基督徒的任务是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那么我们就可以老早把我们的孩子放到我们这个教会当中，我们要与他同行，一直长大，一直变成一个耶稣的门徒，一个改变世界、创造天国、建设天国的工匠了。
神父，信仰的传递当然是很重要，但是如果父母他的信仰并不很深，可能也只是新教友，他也不太懂得要怎么样将道理变成小孩子听得懂的道理去传递给小孩子，那教会是不是有一些课程来教导父母呢？
好，谢谢你问这个问题。刚才我讲了一种信仰传递，是一种随机的信仰传递，随机就是按照不同的机会，按照小孩子的问题，他问什么我们回答什么，这当然要求我们父母对信仰十分熟悉。我自己写了一本书叫家庭民主信仰，里面有很多很多小故事小例子，告诉我们孩子问不同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回答，孩子有不同的回应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回应。希望你们好好的看这本书。当然了，我们做父母的，假如我们能参加一些叫基基团或是基督徒基层团体，或是信仰草团体、信仰小团体，或是台湾所讲的基信团的话，那么假如我们父母也有这些团体，我们就可以不断的交换教孩子的心得跟经验，那么我们就有更多的材料去好具体的、更具体的、更活泼的教导我们的孩子。我们可以参考别的爸爸妈妈教孩子的经验去教导我们的孩子，然后我们的经验也可以传给别的爸爸妈妈，让他们用更具体、更活泼的方式去教导他们的孩子。